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亲自主持记者会，表示愿意与取得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民主党合作。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掌众议院控制权，华盛顿政坛将出现新格局。
遵照特朗普总统的要求，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三向白宫递交了辞职书。11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周二的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共和党人扩大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民主党人则在8年之后重掌众议院。
特朗普周三在推特上称，那些支持他的候选人都赢了，那些不支持他的都败选了。他称此次大选是很大的胜利，尽管有来自很讨厌和充满敌意的媒体的压力。选举结果使得特朗普更难以推进立法。众议院民主党人誓言将对特朗普的财政和其政策开启调查，而总统则说将与参议院一同调查民主党人。特朗普致电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致贺民主党赢得众议院。佩洛西在大选后的一个集会上说，民主党拿下众议院多数将对特朗普政府起到制衡作用，并能够团结美国。
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将努力找出让我们团结的方法，因为人们对于一个分裂的美国已经受够了。美国人民希望和平，他们要求结果，他们希望我们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变化。
美国中期选举星期二刚刚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早上在白宫亲自主持记者会，表示愿意与取得众议院多数党的民主党合作，并且称赞南希·佩洛西爱国。此外，他也表示将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但会持续施压。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湘云啊，首先呢，我们来报道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当中也提到了，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召开了长达1.5小时的记者会，那么是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且呢，也让这个媒体自由的发问。那么就有媒体问到了关于这所谓的这个涉恶调查，那么也提到了这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也有被提出来，那是否在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来临之前呢，这个涉恶调查会告一段落。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如果他要的话，他随时可以来解雇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但是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呢，他说自己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那么被问到说呢，之前因为这个公开说回避涉恶调查而受到特朗普总统批评的司法部长塞申斯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只有表示说，他说呢，我对我现在的内阁感到很满意，而塞申斯去了以后，他再来想一想。不过呢，就在特朗普总统记者会结束之后1小时，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发表了说他接受了塞申斯的辞职。那么根据白宫发言人，也就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的说法，是说呢，塞申斯的辞呈是在星期三送到白宫的。那么辞呈上写的是说呢，应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要求，塞申斯在此辞职。那么呢，所以看目前看到的是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多次的被提到有可能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后呢，终于在星期三，也就是其中大选的第二天呢，就离开了。那么之前呢，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呢，司法部方面曾经有希望白宫能够让塞申斯能够以优雅的方式离开自己的职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今天这个记者会上主要关注的话题还是在中期大选之后最新的这个政治的情况。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就强调了，他说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胜利，尤其呢是在这个最后一周他所辅选的11个候选人当中有9个人都当选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去数落并且批评了这个其他落选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呢在犹他州的菲玉 女性共和党众议员密亚洛。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没有提到是说呢他强力辅选的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在这次也落选了。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沃克州长呢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到白宫当中与这个台湾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郭台铭一起宣布了投资的计划，并且呢把这当作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绩。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破土的仪式上，特朗普总统、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议长保罗瑞安以及沃克州长都亲自前往破土。结果呢这个富士康似乎没有办法激起这个威斯康星州的选民的热情，这个沃克州长现在是落选了。那也对这个富士康未来呢到底在威斯康星州的发展还有待观察。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都说了，他说呢面对将来是由民主党来掌控的众议院，他愿意跟民主党合作，并且呢他说他还称赞佩洛西议员爱这个国家，并且说呢他要给他很多的 credit， 就说呢他工作得非常的努力。那么最终呢他将会跟民主党合作一些关于基础建设、经济等议题，他同时呢也愿意跟民主党合作来推行环保的政策。他说呢大家都希望有干净的水跟空气，但前提是不能够伤害美国的经济，而且不能够因为环保而失去美国的工作。那么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也承诺要给中产阶级减税10%，被问到说是否愿意跟民主党合作以增收富人税以及这个企业税的方式来给中产阶级减税，特朗普总统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就比较保留，他说他愿意做出某一些的调整。那么对于呢与民主党的合作以及佩洛西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I really think and I really respected what
我真的很感谢、很尊重南希·佩洛西昨天晚上提到的党派团结。他用团结这个词，用到党派这个词，这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监督自己，他们可以监督我们，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而且政治方面这可能对我是有利的。事实上从政治方面我认为对我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玩政治游戏比他们在行，但我们还是拭目以待，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要竞争还是合作，你不可能同时进行这两件事情。
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详细报道。
汉姆光转向国会，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已经大致的揭晓。那么如同各界在选前的预期一样，民主党是成功的夺回了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地位。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接下来的华盛顿的政界有什么样的含义？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选举结果在星期三呢都已经大致是出来了。那么最后呢，这个民主党人所希望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蓝色浪潮，虽然呢并没有这个变成一个滔天巨浪，不过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足以让这个民主党达到他们的目标，也就是重返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样的选举结果呢是真的彻底的这改变了这个目前共和党全面执政的这样的政治版图。那么也可以想见呢，接下来这个华盛顿的政治圈当中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的权力的平衡。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在华盛顿的民主党总部，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首都宣布迎来新的一天。我们将有责任尽我们所能找到共同点，并在分歧之处坚定我们的立场，但我们必须做出尝试。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努力寻找将我们凝聚的方案，因为我们都受够了分裂。佩洛西将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这要归功于像詹妮弗·威克斯顿这样的民主党人。威克斯顿打败了其共和党对手，拿下了维吉尼亚的联邦众议院席位。
从这次竞选开始以来，我一直在说，美国正在发生变化，维吉尼亚州第10国会选区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一改变在今晚到来。
但共和党也扩大了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在北达科他州、密苏里州击败了参议院民主党人，共和党人麦克·布劳恩当选印第安纳州的联邦参议员。
我们是保守派，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必须证明 为什么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印第安纳州行之有效的方法也适用于美国其他地区。我真的相信我能参与这场争论。
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说，特朗普总统很高兴共和党人控制了参议院。
总统亲自助选和支持的大多数候选人今晚表现都不错，无论最后是谁当选，总统都会和他们合作。
分析人士丽贝卡·吉尔说，特朗普总统强硬的竞选措辞触动了双方选民。
这有点使人们分化，让双方更多人参与进来。
对加州一位特朗普支持者的采访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我同意他做的很多事情，不是所有的事，但是很多他做过的事。我认为他为我们国家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分化同样体现在对一名纽约特朗普反对者的采访中。
我们希望他只是一个噩梦，我们正从梦中醒来。首先是夺回众议院，两年后再赢得参议院和白宫。再见了，特朗普。
分析人士卡普里·卡法罗表示，最终特朗普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双方都有热情，我认为我们看到在摇摆州出现了明显的激烈竞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焦灼的选情。
特朗普和民主党现在面临一个新问题，即便双方开始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做准备，他们现在还能不能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涉及到刚刚所提到的以及观众朋友们所看到的，这个民主党是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不过呢在参议院方面呢，共和党是多增加了几个席位，也是可以说是被解读成说是增加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权力。因此呢，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里头接下来的这种政治的化学变化将会如何对于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和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是有待观察的。林森，
一华说到这个美国这个政治未来的走向，就是民主党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成功的又夺回了众议院的这样的多数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接下来对美国国会的这样的政治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这个民主党重返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呢，对于特朗普政府这整个这个团队来说呢，首先会起到一个相当强烈的这个监督的国会的监督的这个制衡的作用。我们知道呢，这个国会当中呢是必须要审核这个国家的预算，还有许多的改革法案。那么在目前的国会当中是共和党把持了两院的这种情势之下呢，许多的法案呢在众议院里头其实并不需要民主党人的配合，这共和党呢这个单独靠着共和党的议员也能够通过。不过在接下来的新国会里头呢，必须两党要增加更多的沟通和协商，才能够顺利使得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预算和法案呢能够得以进行。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两党的合作和沟通必须要大幅的增加。那么共和党方面呢，就像刚刚在稍早连线已经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呢是已经表示愿意和这个民主党人在某些议题上来进行合作。那么稍早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在这个记者会上他也是特别谈到他愿意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民主党人在一些这个双方共识度比较高的地方开始进行协商和展开合作。首先呢包括了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就是一个可以是个好的开端。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麦康奈尔在稍早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我已经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通过话了，我们讨论了如何寻求一条未来合作的道路。事实上，我和佩洛西曾一起合作过好几年的时间，我们都曾是拨款委员会的成员，他是众院方面的海外任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我也是，所以我们不是对彼此全盘陌生的。不过我们在未来大概有更多地方要一起合作。谈到过去这场选战，我想感谢总统，他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在各州地方受到欢迎，他非常努力辛苦，总是为我们吸引人潮。我想这对我们选举结果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那么在目前的国会里头呢，共和党人一共在众议院里头占了235个席位。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许多法案呢，不需要民主党人的配合，国会呢也能够顺利的通过。因此呢，也有许多的美国民众呢是批评目前的国会呢是缺乏了这个监督制衡的作用，就像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橡皮图章而已。因此呢，这个接下来如果民主党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那么在这个许多政策和议题上面，共和党政府就已经没有办法再如此顺利的这个不经协商而推动。也就是说呢，这个国会呢也不会完全100%的在为特朗普的政策来进行背书。那么稍早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呢也是特地召开了一场记者会，特别针对接下来的这个国会走向以及这个有可能这个展开的合作的方向呢，来向记者来说明。那么他也特别是暗示说，在接下来的国会当中呢，民主党将会扮演好一个监督制衡的角色。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昨天的选举不只是对我们医疗保险的保护，也是对我们民主制度健康的保护。我们的宪法中第一条就谈到了立法权，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在前言后的第一条就阐述了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是以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的其中之一，有监督制衡的职责。
另一方面呢，在众议院这个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多数之后呢，将有权这个可以掌控这个各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呢，这个各个委员会接下来想要召开什么样的听证会，以及要邀请什么样的人来前来作证，或者是要对什么人发出传票，都是有相当大的权利的。也在许多政策上也增加了许多的立法权。因此呢，华盛顿政坛目前呢可以说是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景象。林森。
易华，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当中啊，已经是有几位华裔的议员了。那么这次的中期选举过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新的华裔的议员加入到国会里面？
是的，这一次的这个国会选举当中呢，并没有出现新的这个华裔的众议员或是参议员的这个人选来加入到这个新一届的国会当中。那么现有的国会当中的现有的三名的华裔的这个众议员，包括了这个纽约州的孟昭文众议员，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名众议员赵美心和刘云平呢，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选区以高票当选继续的连任。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孟昭文呢，他这个在纽约州第六选区，他是以获得90.8%。他的这个支持率是轻松击败了他的民主党的对手。那么赵美心的部分则是以78.4%呢的得票率赢得他同样是民主党的竞争对手。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州呢，他不是有两党来竞争，他的这个初选的阶段呢，就是由两党不管是任何哪一个政党最高票的两个这个候选人呢来角逐这个最后的这个席位的这个获胜的权利。那么刘云平方面，他呢则是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第33选区，那么他呢则是以68%的选票来获得了连任。这三个这个华裔众议员呢，都是可以说是获得相当高的这个得票率，轻松的连任。那么除此之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第39选区，也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前往报道的这个选区呢，这个韩裔的候选人这个金英玉女士呢，她最后是以51.3%的这个得票率是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他的民主党对手是只获得了48.7%的这个得票率，双方的这个票数比例呢相当的接近，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激烈的战场州。不过呢，金英玉呢他是顺利的当选，成为了美国国会历史上呢第一位韩裔的女性的国会众议员，因此也算是刷新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那么他的这个当选呢，也代表了这个选区顺利的保住给了这个共和党人，这个选区过去40年来都是由共和党人来保持。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星期二刚刚结束，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白宫的最新情况。耀毅。
是的，湘云，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特朗普总统愿意跟民主党来合作，不过他也提出一项弹书，他说如果民主党的众议院呢开始对他展开任何的调查的话，包括呢去声调要求来看一些他个人的文件，包括他的税单的话呢，那么他们的合作就会破局。那不过呢，在今天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贸易方面的外交政策，他提到了包括了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那么在韩国方面呢，他说与韩国的贸易谈判呢将要完成， 那么提到说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很喜欢他，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接受日本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那么同样的说法呢，他也应用在中国身上，他也说了他非常的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太大了，他无法接受。那么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这项计划。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是怎么说的。
Because China 25 means in 2025,
中国制造2025是说中国将会接管世界经济，但是我说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会好好的会谈，看看接下来该做什么。但我必须提到一点，中国支付给我们的数十亿美元税款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财政部。如果你去问白邦瑞先生，他应该是在中国议题上最有权威的人物。几天前他还说他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还有谁没有遇见这个吗？中国。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中国达成交易，因为我和习主席的关系很好，和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是的，除了中国的问题之外呢，他同时也说到了的他这个跟习主席的关系很好，那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也很好。那么同时呢，他也说了，他说与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推迟在明年举办。湘云，
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详细报道。席位，支持者希望他2020年竞选总统。美国国会将迎来历史上第一批穆斯林女性，两名民主党当选议员将试图影响美国的移民改革和外交政策。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党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扩大了对参议院的多数控制权。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掌众议院控制权，华盛顿政坛将出现新格局。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纽约三大股指全线上扬，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中期选举之后的首个交易日，美国的三大股指全线上扬，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45点，涨幅达到2.1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94点，涨幅达到2.64%，而另外一项重要的股指标普指数上涨了58点，涨幅达到2.12%。有分析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每次举行选举之后，几乎都会伴随着股市出现这种压抑后的反弹，也是我们称为这种 relief rally。 那么也有分析说，此次三大股指全线上扬是因为一些投资者希望看到国会由民主共和两党相互制衡的这样一个局面出现。 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认为，此次三大股指上扬，主要是因为中期选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消失。我们来听听叶文斌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就是，中期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现在已经消失了。这个选举的结果跟选举之前的就是预期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按照多部分的就是调查都是说选举结果也是会跟实际上发生的一样的，所以这个预期没有改变，就意味着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是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也有分析者指出，股市出现这种压抑后反弹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只是一个短时间的这样一个现象。投资者们仍将面临着选举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美中之间持续的这个贸易争端，以及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压力等等。除了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以外，英国伦敦以及德国的DAX 还有法国的相应的这些股票的指数都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此外，日本的日经指数是下跌了0.28%，中国上海的上证指数下跌0.68%，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0.1%。有分析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国会可能将在经贸政策的问题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特朗普重新谈判的这个用于取代北美自贸协定的新协议需要等待国会的批准。此外，特朗普总统放宽监管的议程以及提议的新一轮的减税等举措可能也面临着更多的变数。叶文斌先生认为，政策变化可能会放缓，企业也可能会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自身经营上。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对于美国经济政策前景来说，我觉得选举之后把政权在两党之间分开，会让政策的变化速度放缓，这个也就是说对于市场的预期，也就是说不用那么关注政策的变化，其实这也就是说公司可以关注自己的经营，多关注自己经营，少关注政策变化。
是的，尽管有分析认为，在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之后，两党可能将在多个问题上陷入僵局，但是一些分析是认为，两党可能在诸如道路和机场建设这类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也将会推动经济活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底的20国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那么刚刚结束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对即将到来的特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两位美国政府的前高官的分析。方明。
好的，林森。美国中期选举呢，导致了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失去了对国会众院的控制，但是呢，在参院不仅保持住了控制，而且呢，还增加了席位。那么这一变化究竟是会削弱还是会加强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时候的地位呢？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的丹尼尔·拉塞尔说，最近他在跟白宫官员的交谈中，白宫官员警告北京不要对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做出误判。我们来听听拉塞尔是怎么说的。
The Chinese shouldn't be allowed to misconstrue the
中国人不应该把共和党在众院的损失误解为特朗普总统的弱势。中国政府需要一段时间得出结论，共和党并没有遭受中期选举的挫折，北京的地位和影响力没有得到提升，特朗普总统的立场也没有被削弱。 所以他们最好照旧，给予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一切。
So they may as well go ahead and, you know, give him everything he wants.
另外一位这前朝的高管，那个高官克里斯蒂肯尼，他呢曾经担任过这个美国国务院，曾经担任过这个美国国务院的顾问，为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提供战略指导。那么他认为中期选举的结束会让特朗普总统可以更加自由的来处理美中关系。他说呢，不要指望即将举行的特席会会达成类似一揽子的或者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交易，但是呢，他不排除峰会呢会就美中贸易争端达成一些协议。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呢还是会以他一贯的风格，最后呢宣布他在特席会上取得了胜利。啊，我们来听听，肯尼大使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Trump's real reliance on that.
特朗普总统非常依赖他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月底即将举行的峰会上，那时中期选举结束了，他们已经听到了豆农的声音，他们对贸易问题非常关注，因此我认为总统会想要在结束的时候说他达成了协议，他解决了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向前推进了。我可能是错的，但我认为他非常希望在峰会后再次宣布他赢得了一些东西，并朝前迈进了。
肯尼大使认为，其实呢，特朗普总统的状态现在已经进入了2020年大选。他说呢，特朗普总统呢还希望在亚洲呢，渴望在朝鲜问题上取得重大胜利，期待着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李森，
嗯。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
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后成为众议院多数党，美国政治权力平衡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今后的外交政策？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外交问题专家在选举后就此做了解读和分析。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专家们的看法。
嗯，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是，今天这个外交关系理事会，就是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的两位这个外交问题专家，一个叫詹姆斯林塞，还有一个叫卡尔拉罗宾斯，他们两位呢对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可能会对接下来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形成什么样的这样影响，发表了一些这个意见看法。总的来说呢，我们要从这个总体的这个大方面来看呢，就是说这次这个中期选举，虽然这个民主党赢得了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席位，就是实际上就把这个原来这个共和党这个绝对权力这样一个状况先打破了。那么就是说民主党成为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以后，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基本上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民主党现在可以有很多的问责的权利。问责权就是说，至于这个特朗普政府也好，还是过去的国会众议院方面的，在一些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呀什么的，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这个挑战啊。那么这个挑战，可能就包括这样，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就一些具体的议题啊。进行一些调查啊，然后有可能这方面影响。那么比如说针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就以前这个进行这个所谓这个通俄门的这些调查，还有他这个家族在这个酒店业方面的这个情况，还甚至这几天传出来说这个中国给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商标18个商标这个予以放行这样的情况，包括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包括这个 fire 掉，就是解雇这个前联邦调查局的那个局长 Comey 这些情况，都可能会提出来进行调查。那么在实际上的这种外交政策操作方面呢，还是由这个行政当局在做最后的这个他们做这个统筹的这样一个规划，或者是有这样一个策略推动。那么国会方面本身不会直接的去这个影响到这个就是参与到这个外交政策的决策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可以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大的情况是这样。另外呢，就说具体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谈到这个问责或者法律方面条件，问责一方面就是外交方面的情况，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这种朝鲜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特朗普总统和这个朝鲜的这个金正恩这个见面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后续这个政府有说接下来还会跟这个朝鲜方面会继续的有一些这个谈判呀，或者是接触什么方面情况呢？虽然有讲，但是呢政府并没有透露过多情况。那么民主党进入这个控制众议院以后，他们可能会要求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加透明一些。那么就是说在亚洲的这些政策方面，可能是不是会那么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在这方面到底是做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就是朝鲜这方面这个进展情况。另外呢，就是也谈到就是关于他接下来和普京要进行见面会谈会面的这样一个安排，还有就是这个月底要和这个习近平见面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国会可能都会责成这个政府做出一些这个更为透明，或者是在这个策略方面都会采取什么样一些策略，或者是这个方式，这方面更为透明一些。还有呢，就是当然还谈到了一些这个外交涵盖问题很广泛，中东方面的问题，像也门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沙特前段时间这个杀害这个异议记者这方面这个问题引起这样一个纷争。那么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大的这个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很这个剧烈的这样一个变化，应该是这样子。嗯，
是小群。那新的国会将怎么样影响美中关系？那民主党与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的看法是偏向一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对，这个很好问题，就是说关于说的这次这个国会的权力平衡现在有一些这个变化了之后呢，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比较有争议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个美中，尤其美中这贸易问题上面这个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实际上大家在这边的这个专家一致都认为说的是这个民主党实际上在这个对待怎么样对待中国的这个做法方面呢，实际上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包括是很多这个很有权力的这样一个民主党的这种议员政治人物都是有这样的看法。甚至有人就觉得对待政府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做法还应该要做得更进一步啊。那么就是从过往来讲呢，就是比较支持自由贸易的，就是说倾向于这个贸易的，或者说跟中国不要把问题贸易关系搞得太僵的，实际上是在共和党方面他们会比较这个在这方面比较缓和一些。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上任了以后，他这个做法的一方过去这样一个常态，整个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情势还是有一些变化。但是民主党方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民主党方面有代表的就一些比较这个中产阶级利益，还有这些劳工阶层这样一个利益，他本身这些人是在这个贸易方面呢被认为是受到这个伤害的。那么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对于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做法进行制裁。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意见或见解，就是说要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去做这个事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他一直都比较强调他比较喜好的是这种双边之间的这样一个这种谈判打交道，然后他不喜欢这种多边的形式。多边形式就是这也导致他现在的整个这个多边体系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这样一个考验，就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呀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是这样的。那么将来可能会在说到底是应该是美国和中国这样子用这种关税极端的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去硬碰硬，还是呢应该去联合美国的盟友那么欧洲呀这些国家一起去对中国在贸易上的不断做法，还有中国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盗用这样做法进行挑战，哪一个更好？那么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看点，比较少。
是，谢谢张巡今天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好，谢谢你。
谢谢。
好，再来回顾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星期二晚上，46岁的民主党的众议员贝托 奥洛克没有能够在德克萨斯撼动现任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的参议员席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埃尔帕索的报道。
在埃尔帕索，人们就叫他贝托。虽然他没能赢得德克萨斯的参议员席位，然而他给选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最开始都认为他不可能挑战成功。
我们都很怕他放弃众议院的席位来竞选一个他不可能赢得的席位，但是你看看他的成绩。看看这里的人们，埃尔帕索的人从来都不投票，可是看看现在。
上次民主党人代表德克萨斯入主参议院还是在1988年。尽管贝托募集到大量的资金并拥有大批的支持者，现任参议员克鲁兹还是赢得了选举。
我的希望是德克萨斯能够以一个合理的纲领将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来使德克萨斯人民获益，使美国人民获益。
And the people of America. 克鲁兹称选举是理念战，他呼吁创造更多的工作，保证安全和自由。在埃尔帕索县共和党党部的门外，支持者们信心满满。
Cruz's victory means everything to me because
克鲁兹的胜利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是一个骄傲的德克萨斯人，我相信他代表了这个州的一切。 State is all
about. I think seniors such as myself.我想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坦白说，我们不愿意让这个国家摔下悬崖。这并不是从贝托开始的，这是从奥巴马开始的。
尽管在阿尔帕索能够容纳7000人的橄榄球体育场的支持者度过了艰难的一夜，但是贝托竞选团队的志愿者觉得并没有完全失败。
这让我意识到，在德克萨斯我并不是孤独的，有民主党人，有自由派，我们有我们的声音。
贝托走上舞台，为民主党未来传达希望和正面的信息。
I am forever changed.
记住这一点，我已经变得更好。我永远感激你们每个人，我相信你们，我相信德克萨斯，我相信这个国家。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Texas, I believe in this country.
然而，这位失利的候选人并没有让大家了解他未来的计划。他只是简单地说，未来我们再见。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埃尔帕索报道。
两名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稳固获胜的民主党候选人将在1月创造历史，届时他们将成为美国国会中第一批穆斯林女性。
拉斯达特拉比和伊尔汉奥马尔的期望值都非常高，因为他们将试图影响美国在移民改革和外交等问题上的政策。来看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底特律选民大卫·怀特之所以投票给前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候选人拉斯达特拉比，并不是因为创造了历史，而是为了改变现状。
拉斯达代表了打破陈规的一切，他的号召力不限于穆斯林社区，而是面向广大群众，只是恰好他是穆斯林。
投票支持前索马里难民民主党籍国会候选人伊尔汉奥马尔的选民也是多元化的，这些选民帮助他击败了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共和党对手。
当我们为保护我们的移民家庭、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星球和我们的社区而战时，我保证永远支持你们。
虽然两位女性都是在大力支持民主党的地区当选的，但选民艾里森布鲁克斯说，这一历史时刻早该出现了。他与特拉比在底特律同一个投票站投票。
2018年是疯狂哦，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我们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需要更多穆斯林。我是穆斯林，也是阿拉伯裔，这就是我。但就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他带来和平，他就是正义的化身。我的思想中也充满正义感。
特拉比将成为国会第一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议员，他也是特朗普总统及政府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表示，这不会随着他当选议员而有所改变。
这永远不会发生，我不是这样的人。人们总是对我说，我们想要改变，这就是我们投票给你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人参与其中，为我们而战。
选民大卫·怀特坚信他会付诸行动。
我的个人风格不是拉斯达的风格，在演讲中起身高呼并打断他， 但我们需要一些这样的做法。
明年一月，当特拉比和奥马尔作为新议员加入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时，这种风格将受到检验。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报道。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在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做出反应。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或者是竞争对手，他们试图解读由反对党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将对特朗普总统剩余任期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民主党宣布他们在众议院的胜利标志着美国的新一天，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也迎来了新曙光呢？分析师彼得·特鲁伯维茨说，事实并非如此。
特朗普现在主要优势是在外交政策上，他在这方面拥有比国内议题多得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回旋余地，因此我希望看到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伊朗和美墨边境的问题上加倍努力。On Iran and on the
border with Mexico. 特鲁伯维茨说，民主党人可能会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华盛顿指责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已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官员拒绝对选举结果发表评论，欧洲还担心美国对汽车等主要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德国外长周三说，选举结果不太能缓解紧张局势。
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我们必须找到对美国优先座右铭的回答。在我看来，这只能是团结的欧洲。
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位发言人说，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不会改变，因为很难让两国关系变得更糟。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说，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当涉及向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出售武器时，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可能会有人呼吁结束也门战争。
以色列敦促特朗普推进他的和平计划。此前，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敦促美国改变政策方向。
美国民主党人正在接近一个可能最终促成和平进程的立场。
国际社会对美国创纪录多的女性当选议员表示赞赏，这包括巴勒斯坦裔民主党人拉希达·特莱布。特莱布的叔叔在约旦河西岸的家中发表了讲话。
整个地区都为拉希达的胜利感到骄傲，他是第一位到达这个位置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裔美国穆斯林。
特鲁伯威茨说，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都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否需要等到特朗普下台，换句话说，是否要在未来两年拖延时间，这将是德黑兰、北京乃至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进行的考量。
这种考量似乎难以解决，因为美国政治被视为越来越不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朝鲜高层官员原计划于周四在纽约举行的会面已被推迟。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早上发表声明称，会面将在晚些时候举行，我们将在各自时间表允许的情况下重新会晤。该声明没有表明会议被取消的原因。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事态发展时表示，我们会再找一天完成会面。他还补充说，在与朝鲜达成无核化协议这一进程上并不急，并表示希望在明年初的某个时候再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已经落下了帷幕，民主党将重掌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不仅保住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而且呢还增加了几个席位。这样一个结果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有什么样的意义？双方能否还像之前所预期的那样化解这场危机？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好，谢谢。
都知道这次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除了这美国国内老百姓关注之外啊，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特别的这个关注美国这次这个中期选举，甚至有很多分析说中国是希望这次民主党在这个选举当中能够彻底的把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来拿过来，这样呢来削弱特朗普政府的这样的贸易政策。那么根据这次选举这个观察来看，
对
选民实际上在投票的时候对于这个经济议题到底是不是看得有多重，经济议题是不是左右了这次选举的结果？
对，从这个选后的这个出口民调调查来看，还有包括在现在陆续出台的各种分析来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实际上这个经济议题它不是列在当然也是个很重要的议题了，但是它并没有排在第一位。那么排在第一位的相反的是民主党提出来这个健保议题，那成了它最重要的一个议题。第二个是移民，第三个好像才是这个经济议题。那所以这样的来看的话，可能这个经贸啊，之前我采访的这个专家，就很多人专家认为呢，就是说贸易议题其实没有成为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来看这次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和民主党这个选情啊，这就是之前特别是这个在中国发起这个贸易的报复反报复措施以后，包括这个农业，包括在一些这个化工企业像汽车行业等等这些州，传统上这共和党的这个票仓，或者说在2016年给这个特朗普总统投票那些州，比如说爱奥华州、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这些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今年爱奥华州，也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投放那个插页广告的那个事件之后，爱奥华州今年没有参议员的选举，它只有这个众议员的这个选举。但是爱奥华州因为州虽然很大，但是它人口比较少，只有4个选区，它有2个选区的确是民主党翻盘了。那我们现在但是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导致这个。选民呢，改投了这个传统上铁杆的这个共和党支持者，改投了这个民主党。而北达科他州，它相反，它是这次在贸易战中啊，特别是它的大豆行业，这个农产品行业受到了重创。那它呢，反而是投给了这个共和党的。它原来是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参议员，现在投给了这个共和党。还有田纳西州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次来看的话，贸易题实际上没有成为，似乎啊没有成为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议题。
毫无疑问，这次共和党丢掉了这个众议院的这样的多数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未来2年的这样的施政，显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掣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有分析认为，就是说国会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它发挥的作用没有那么大。而反观这个民主党，虽然这个中国之前特别希望这是所谓蓝色浪潮或蓝色狂潮，那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回归，那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政坛啊，这个主流的这种传统的这股力量能够重新回来，那也希望这个回归里美国的这个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贸易政策能够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理性。但是呢，有一些专家就提出来，这个在传统上，这个民主党往往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的一个政党。就像刚才肖洵也谈到，就是说共和党往往是更支持自由贸易，而这个民主党是强调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贸易。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我之前采访一个专家，就是史坚道，他是怎么说这次中期选举，如果要是发生这个民主党这个所谓蓝色浪潮之后，它会对贸易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民主党人在贸易问题上比共和党更反华，所以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的反华情绪会更高涨而不是减少。我不知道中国某些人的这种看法是从何而来，这是很奇怪的想法。或许是中国人认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会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但其实不然。奥巴马2015年要求国会推动贸易促进授权时，几乎所有民主党 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议员比共和党议员更反贸易，他们比奥巴马更反贸易。所以如果中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上，那是很不靠谱的。
是的，先啊，他这个解释的显然是非常清楚啊，就是中国的一些想法显然是，好像没有什么道理。
嗯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底会在阿根廷的这个二十国峰会上会举行峰会，这个是已经确定了。那么考虑到这次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美国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来化解这个贸易争端的这个可能性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这个就是各方观点还是不统一。那有人认为是增加了，那认为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知名的这个一个投资人叫鲁宾斯坦，他也是在这个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现在这个中期选举过去以后，显然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权力是受到一定的制约了。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会选择跟中国去达成一个贸易上的一个协议。但是也有人就认为啊，就是说就像刚才我采访的这个专家那个时间到的，他的观点就是说民主党会更纠结于这个贸易这个协议的一个细节，因为他们更注重这个公平贸易还要保护主义。那如果特朗普政府跟中国达成一个一般般的一个协议，就像上次那样只是一个采购协议的话，那可能会在2020年的这个总统选战中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可能没有什么，没有从不会从这个本质上改变这个美中贸易失衡的一个状况，那可能会更加去要求这个县政府，也就是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去达成一个高质量的协议，比如说去更加推动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30秒钟最后来说一说，在未来的两年，美中的这个经贸关系的总体的走向会是怎么样？
我的观察就是说，这个总体走向会比较的悲观，那就是。同样啊，这个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他是一个很知华派，也就是鼓励双方接触这样一个人物。他说呢，他也是在这个经济论坛上谈到啊，都是在这个论坛讲话。他说美中关系这个经济铁幕很可能会到来。他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的做法如果不改变的话，是正在越来越疏远那些愿意为中国说话的这个特别是美国的企业。
嗯，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那么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呢展开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年度审议。面对审议，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事业始终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这份被部分媒体批评是自说自话的报告呢，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人权现状？把习思想与饱受批评的中国人权绑在一起，北京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另外，审议前新疆大批维吾尔人被送进再教育营的报道不断传出，人权理事会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共对人权的打压？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呢，为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